会一起来看到《列王纪上》的第十一章。好，我们《列王纪上》的十一章呢，就是在《列王纪》记载所罗门的最后一章。那么这一章呢，就记载了所罗门晚年，一直记载所罗门离世。在此之后呢，再没有再记载所罗门的事情了。那么这一章呢，记载了所罗门的失败，然后悖逆神，惹动神极大的愤怒，也导致以色列国最后的分裂。那么这一切呢，以色列国分裂呢，没有发生在所罗门当王的时代，所罗门在世的时代。这并不是因为所罗门他自己的功劳，而是因为他的父亲大卫王。神应许大卫，就是让所罗门做王期间，以色列国还是没有分裂，还是平安。但是所罗门一离世，到他的儿子，这个以色列国就分裂了。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把《列王纪上》的十一章，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列王纪上》十一章一节起，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兵300，这些兵妃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所以，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莫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嫔妃，也是这样行，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先前大卫攻击以东，元帅约押上去葬埋阵亡的人，将以东的男丁都杀了。约押和以色列众人在以东住了6个月，直到将以东的男丁尽都剪除。那时哈达还是幼童，他和他父亲的臣仆几个以东人逃往埃及。他们从米甸起行，到了巴兰，从巴兰带着几个人来到埃及，见埃及王法老。法老为他派定粮食，又给他房屋田地。哈达在法老面前大蒙恩惠，以致法老将王后达比涅的妹子赐他为妻。达比涅的妹子给哈达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基努拔。达比涅使基努拔在法老的宫里断奶，基努拔就与法老的众子一同住在法老的宫里。哈达在埃及听见大卫与他列祖同睡，元帅耶押也死了，就对法老说，求王容我回本国去。 法老对他说，你在我这里有什么缺乏，你竟要回你本国去呢？他回答说，我没有缺乏什么，只是求王容我回去。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先前逃避主人索尔巴哈的底谢，大卫击杀索巴人的时候，利逊招聚了一群人，自己做他们的头目，往大马士革居住，在那里做王。所罗门活着的时候，哈达为患之外，利逊也做以色列的敌人，他恨恶以色列人，且做了哈兰人的王。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席利达人，他母亲是寡妇，名叫席努阿。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乃由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一日，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施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十二片，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十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我因大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因为他离弃我，敬拜希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摩押人的神基莫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守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使他终身为君，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诫命律例。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将国夺回，以十个支派赐给你，还留一个支个支派给他的儿子，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治理以色列。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后裔受患难，但不至于永远。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却起身逃往埃及，到了埃及王示撒那里，就住在埃及，直到所罗门死了。所罗门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都写在所罗门记上。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么这段经文呢，记载了所罗门晚年的时候背逆神，去敬拜，去随从他所娶的那些嫔妃啊，去敬拜外邦的假神和偶像，惹动神极大的愤怒。那么神就向所罗门宣告要怎样来刑罚。那么首先是兴起敌人来攻击所罗门，那么 两个头两个都是外邦啊的敌人被神所兴起，那么最最可怕的敌人呢，就是那个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我们知道耶罗波安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转折性的人物，那耶罗波安之后以色列就分裂了啊。那么耶罗波安呢，他是造两个金牛犊，命令以王的身份命令以色列人来拜这个金牛犊，所以是让以色列人就是犯下大罪啊。这个就是这个尼巴人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啊。那么耶罗波安的名字是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那么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啊，他确实是一个就是让整个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犯下大罪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却是神兴起的，而且神要把十个支派都给到他啊。那为什么神要做这样的事呢？啊，就是因为所罗门背逆神的缘故。其实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王位啊、国啊，完全都在神的手中，他要给谁就给谁啊。其实呢，最重要的是要遵从神的心意，这是最重要的。好，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这段经文呢，就记载了所罗门是怎样啊，一步一步的，就是背逆神。在我们上一次的这个查经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所罗门他也是每年呐、啊，他带领以色列人啊、有两次是全国性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献祭、来敬拜，全国性的，看上去好像是很虔诚的，但是他是却只有这一个外表。啊，他内心是背逆神啊，完全背逆神。因为与此同时啊，他还在敬拜的外邦的那些假神和偶像啊。这里特别提到几个都是外邦假神偶像。有时候我们就会说啊，他拜外邦假神偶像为什么要拜那么多呢？啊，因为他娶的嫔妃很多啊。那这个嫔妃要拜，他从不同的外邦女子当中娶很多的嫔妃，那这个嫔妃要拜这个偶像，那个来自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嫔妃要拜另外一个偶像，他不可能说他听这个嫔妃就不听那个嫔妃的啊，所以他拜很多偶像。那么所以他虽然也带领以色列人好像每年的啊，就是一个盛大的向神献祭敬拜神这样的一个仪式，但是完全就是只有外表啊，没有真正对神的敬畏。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其实这个外表的这个徒有其表的一个敬拜神，完全是不仅不被神所纪念呐、啊，甚至是惹动神的愤怒的，啊，那么所罗门就是这样的。那么也，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也看到啊，在六节哈，《列王纪上》11:6，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啊，大卫是专心顺从耶和华。那么所罗门是不是从一开始就不顺从耶和华呢？也不是的，也不是。但是他确确实实他没有像大卫那样专心顺服耶和华啊。他像这样的外邦假神献祭敬拜建造丘坛，他同时呢他还在为以色列的神建造圣殿啊。他一方面给外邦假神建造这个丘坛，而且他刚才我们会经文中会看到他做什么事情，他在那个耶路撒冷不是为神建了圣殿吗？结果他就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怎么样为外邦假神建一个丘坛。你说这何等惹动神的愤怒。那外邦假神的丘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面，高高的建山的，然后甚至是居高临下，就可以说是俯视耶路撒冷的神的圣殿，他就是这样做啊。所以呢，他是不是完全不敬畏神不敬拜神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他确实是不专心。结果他从一开始不专心顺从神，结果到最后就完全的背逆神啊，就完全的不顺从神。他徒有一个这个宗教的外表啊，但是确实没有这个信仰的实质啊。然后呢，他从一开始就是啊，不像他的父亲大卫那样专心顺从神，到后来是完全的就背逆神了。那么当然了， 顺从情欲啊，他娶很多的嫔妃，这里列出来的就是有妃700都是公主啊，那么还有嫔300啊，加起来是1000了啊，就是应该还有啊，就是那种外邦女子啊，只不过是没有放在这个1000当中啊，反正就是肯定是上千呐、啊，这显然就是顺从情欲啊。那么他顺从情欲娶了这么多的嫔妃，他有几个儿子呢？圣经记载就一个啊，就罗伯安。所以你看看这么娶这么多嫔妃，但是呢他确实只有一个儿子啊，至少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也是非常糟糕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罗伯安呢、啊、就他这个儿子啊就是非常糟糕，可以说很愚顽很固执，完全没有智慧的一个人，就跟所罗门那简直是差别太大了啊。那么判断失准，他所娶的这么多嫔妃里面一个正直的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传道书7:27，我们都知道传道书是所罗门写嘛，传道书所罗门所写的传道书7:27，传道者说，看哪，1000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啊，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真理，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那当然找不到啊！啊，这所罗门怎么找得到呢？他就说，他从男人当中1000个男人当中，他能找到一个正直的；他从1000个女人当中，连一个正直的都找不到。那这句话是不是把所有的女人都否定了呢？不是的啊。这就是他从他的嫔妃身上一个正直的都看不到，或许他认为啊，所有的女人都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娶的那么多嫔妃，一个正直的都看不到，啊，所以他或许他认为所有女人，但是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有很多很多正直的女人，对不对？有很多很多虔诚啊正直的女人，只不过是所罗门确实看不到，因为他判断完全失准，他娶的嫔妃当中一个正直的都没有，所以他写下这样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判断如此失误？当然是顺从情欲了。首先他自己就不正直，对不对？所罗门自己都不正直。上帝两次向他显现，明明的告诉他，上帝把王位赐给他，神赐给他那么多的恩赐，然后他口口声声对着上帝说，神给他的恩赐，他要求智慧，他求智慧干什么呢？可以公平的来管理，来治理以色列人，是不是？结果他用这个智慧做了什么呢？啊，追求这个财富啊，追求这种享受啊，啊，他有没有公平的治理以色列人？也没有。从后面我们看到，他给以色列人非常重的这个苦工啊，让以色列人做苦工，因为他建那么多大工程呢、啊。他生活如此的奢华，那当然就是要收重税啊，从以色列人身上让以色列人做苦工，所以以色列人非常的抱怨呐、啊。到所罗门晚年的时候，结果到所罗门的儿子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忍不了了，啊，那会正好又神又兴起了耶罗伯安，所以他判断完全失准。然后呢，他就说1000个男子当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然后我们似乎从这个经文当中，甚至从所罗门自己的话当中，认为他都是被女人害的，其实不是啊，他身边一个正直的女人都没有，其实不是，因为他自己就不正直啊，这个不正直的人他身边就是不正直的人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像所罗门这个样子啊，总是觉得啊，这都是别人害我成这个样子啊，就是你看我是多么多么好的人，你看他是如此如此诡诈，如此如此不正直，总是这样。那为什么你总是碰到他呢？那所罗门为什么碰到的女人就一个正直的都没有呢？因为他就不正直啊。但是遗憾的是，这就是所罗门跟大卫不同的地方。大卫醒他自己的罪，对不对？所罗门没有啊。所罗门说他碰到的女人一个正直都没有，然后甚至是，当然圣经呢我们也要认真看，你不要觉得好像圣经都归罪给这些外邦女子，这些外邦女子当然是有罪了，对不对？但是圣经也明明确确指出是所罗门惹动上帝的愤怒啊，上帝在这里口口声声的是对所罗门发脾气发怒气，是不是？上帝有没有说他要去刑罚那些嫔妃呢？ 当然也要刑罚，但是上帝的怒气是向着所罗门发出的，因为他就是一个不正直的人，他对上帝不正直啊，不诚实。好，判断完全失准，娶了那么多的太太，一个好的都没有啊，一个好的都没有。那你说为什么会娶呢？那就是顺从情欲了啊。娶的时候是不管人家的品质的品格都不管的啊，就顺从情欲啊。结果过后就说，哎呀，这一千个人女子当中一个正直没有，又讲这样的话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他最终倒犯下这样的罪啊，就是不仅仅是娶很多外邦的嫔妃，然后他娶很多外邦嫔妃，他没有让这些嫔妃来认罪悔改，来信靠以色列的独一真神，都没有。结果他却跟着这些嫔妃去敬拜那些外邦的假神偶像去了。那么他不是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的啊，他在我们上一章我们看到呢，他其实上一章他就让以色列的商人呢去到埃及去买马，买马匹。首先神给以色列人这个君王的这个诫命，就是以色列的君王啊不能扩充自己的马匹啊军队，不可以的。那么神特别告诫以色列人就不可以回到埃及啊去做买卖，去做生意，或者去买马带回以色列，绝对不可以这样做的，就以色列人绝对不可以去到埃及。哎，但是所罗门他都违背了，这看上去很小的事情，不就是到埃及去买马吗？啊，那以色列那个地方好像也没有像埃及那么好的品种的马，哎，那不是很小的事情。结果这一点点看上去很小的事情，结果所罗门最后就为更大的这个悖逆和罪就敞开大门，啊，本来是派一些商人去埃及买马，但是一看，哎，这没有什么问题啊，都很好，一切都很好啊。然后干脆他就开始纳嫔妃啊，然后纳了嫔妃之后呢，啊，这个嫔妃天天吵啊，我要去拜家乡的神；那个嫔妃天天吵啊，我要去拜家乡的神，啊，他就跟这个拜，跟这个拜，啊，然后这个嫔妃说你要给我家乡的神来建一座秋坛啊，他就建。那另外一个嫔妃又跟他说，你要跟我家乡的神也要建秋坛啊，你给他建了不给我建，怎么怎么样？哎，他又给另外一个建，就这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从看上去就从买马这么一点小事情，然后到最后啊，越来越大的罪，越来越悖逆神。当然了，在我们这段经文当中呢，特别指出大卫是专心顺从神，但是大卫呢也做很多很多违背神心意的事情啊，尤其也犯罪。大卫当然犯最严重的罪就是犯奸淫啊，抢夺别人的妻子啊，犯奸淫。然后大卫也纳很多嫔妃啊，也纳外邦的嫔妃啊，大卫啊，哎，那他的儿子所罗门有没有受到影响？当然就受到影响，当然就受到影响。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大卫他一直有一个好名声啊，他是一个虔诚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结果他这样顶着这样的一个好名声，结果他事实上他却犯罪。他却犯奸淫，而且他也娶外邦的嫔妃，结果这造成的恶劣的影响就比一个名声很坏的坏人去做这些事情的影响就更加恶劣了，尤其是对他自己孩子的影响啊。那所罗门就说，那个大卫人人都说他好，我的父亲人人都说他好啊，敬畏神顺从神，你看我父亲他也娶外邦嫔妃啊，然后他也犯过那么不光彩，做过那么不光彩的事情，犯过那么严重的罪，哎，他的名声还那么好，大家都说他好，哎，那所罗门就说，那我也可以这样啊。所以呢，啊，我看马太亨利哈，大家其实我相信大家很多手机上都装那个京都圣经的什么，他们不是有后面有那个注释嘛？马太亨利在这个地方他就说啊，我觉得说得很好，他说一个有敬虔生育的人所做的坏事，要比20个恶人所做的坏事影响还要恶劣，尤其是对自己儿女的恶劣影响。其实从大卫和所罗门身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你看到所罗门他为什么简直就可以说是肆无忌惮了，就是不是？ 为外邦女子去造这些偶像的丘坛，然后甚至这个丘坛甚至就造在耶路撒冷城的对面山上面去，肆无忌惮。然后你说娶外邦嫔妃，大卫可能也有娶，但是所罗门是上千呐、啊，就肆无忌惮。结果马太和利就说，一个有近前生育的人所做的坏事，这当然就是指大卫。大卫的名声，他的生育就是近前顺服神嘛，这他的生育。结果他做这些坏事情，当然大卫最后我们要强调说，他确实认罪悔改，这没错，确实认罪悔改。但是他这些他所造成的影响，就比那些名声很糟糕的恶人做坏事所造成的影响更加恶劣，是不是？你像这个恶人，他名声本来就很坏，结果他做这些事情，大家谁会去效法他呢？谁会去跟他学呢？因为他就是一个名声很糟糕的人嘛。但是像大卫这样，哎，名声很好的人，他做这些事情，那大家就觉得哇，他都可以这样，那我们都这样。那尤其是马拉赫尼说，尤其对自己儿女的恶劣影响。其实我们总说大卫，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是合神心意啊。认罪悔改，然后大卫凡事依靠神，凡事相信神。我们常常说大卫就在教育儿女这件事情上面他是非常失败，非常失败。很多人都觉得教育儿女啊，这个太难，都不知道怎么办啊。其实如果大卫真正的能够完完全全的警醒啊，完完全全的遵行神的心意，其实他的儿女也会受到好的影响，也会看到，其实就像，我以前的牧师啊 ，Steve 弟兄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孩子啊，不是向父母学习啊，孩子并不向父母学习，他说孩子是什么？孩子是拷贝 copy 啊，就拷贝他的父母。那么，在罪这件事情上面，所罗门拷贝了大卫，不仅 copy 了大卫，而且放大很多很多倍，放大很多很多倍。为什么要放大很多很多倍？因为大卫有很好的名声，但是他却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的儿子所罗门那就更肆无忌惮了。那么所罗门呢，顺服人，那当然就是主要说顺服他的嫔妃了，娶了那么多太太，听他太太的话，过于顺服神，这显然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刚才也看到了，他最后听他太太的话恶劣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居然把这个外邦假神偶像的丘坛就建在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对面啊，可以说俯视神的圣殿呐 啊，所以这是我们知道，这一定是惹动神极大愤怒的。然后我们也特别看到啊，就是所罗门他是非常有智慧、非常聪明的人，然后他非常多的知识。那么从上一章我们看到，这个示巴女王专门来问所罗门问题啊，结果所罗门把他心中一切的问题都给他解答了，那个示巴女王就非常非常的震惊震撼，就是他怎么这么聪明，这么有知识，这么有智慧。但所罗门的聪明智慧能不能挽救自己，不让自己堕落呢？挽救不了，一样堕落啊，一样糊涂，一样悖逆。他所有的聪明智慧知识都完全没用，完全没用。后来就是有人就会问啊，就说那上帝为什么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许可如此聪明，从上帝那里得到了这么多的恩赐？上帝给所罗门很多恩赐，是不是？所罗门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智慧，上帝给他这么多恩赐，但是上帝为什么许可他最后却失败，成堕落成这个样子？上帝为什么许可这件事情发生呢？这其实也让我们所有读圣经的人看到所罗门的生平的人，我们都知道智慧、聪明、知识能不能让这个人不堕落、不失败呢？不能，不能啊。 无论他多么有智慧，上帝让他多么聪明，上帝让他多么智慧，他必须要依靠神，必须要顺服神啊！神说不行，那就是不行啊！神说就是不能随从外邦假神偶像啊，去啊，不能随从外邦人去拜各样的假神和偶像哈。啊，不能就是在当时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就是你不能去跟啊外邦的人去交往，那么尤其是通婚。那所罗门就会觉得，哎呀，你看我这么聪明，我这么有知识，我这么有智慧，你像那么多的，你看连女王啊都那么崇拜我，那有什么关系？那我一定可以就是如何如何啊，不是被他们改变，或者我去改变他们，他很有可能这样想。啊，他觉得自己比所有人都聪明，觉得自己比所有人都厉害。结果呢？结果他自己的这些聪明和智慧，首先这也是神给他的恩赐。但他如果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他不可避免的，他一样会像所有人一样堕落、失败、跌倒。啊，所以呢，这就是神为什么许可一个从上帝那里得到这么多恩赐的人。一样最后落到一个非常丑陋的失败当中，就是上帝要让人看到，无论你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样的恩赐，你还是要专心顺从神，还是要专心顺从神，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啊！即便是像所罗门如此聪明的人，他如果靠自己的聪明一样靠不住，一样跌倒啊！不仅他其实他自己也是很痛苦，也是很悲，也是他虽然没有遭遇到什么战乱啊、灾祸呀、啊，或者在他有生之年他没有看到以色列分裂，但是他内心有没有喜乐？其实也没有喜乐，是不是啊？我们从查经当中，从主日信息当中，我们都看他内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人啊。他靠他的智慧，靠他的聪明，他也没有让自己得到多少的，他可能得到了享受，得到了快乐，但是确实没有得到啊，真正的喜乐啊，最后留下的都是啊遗憾。那么他做王40年，事实上跟大卫做王年限是一样，但是他离世很早，其实他的寿命呢比大卫还短。大卫一生坎坷啊，是不是？那打了很多仗啊，那一生坎坷，逃亡都那么多年，结果所罗门的在地上的年日比大卫还短啊，他做王的日子跟大卫的时间一样。好，这其实就让我们看到哈，就是即便是像所罗门这么聪明的人，这么有智慧的人，他也没有办法战胜自己的罪，他也必须要依靠神啊。所以神就让所罗门啊落到这样的一个失败当中，让我们所有人都看到，除了依靠神啊，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你再聪明，你不可能比所罗门更聪明，连所罗门都是这样啊。好，其实这也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啊，我们去寻求知识、寻求智慧、寻求聪明，就像当时所罗门来到上帝面前所求的，是很好啊，神也称赞。但是我们还是要这样，无论我们多么有智慧、多么聪明，我们还是要依靠神。啊，这更重要，这更重要。那么我们刚才其实也看到啊，所罗门他其实是让以色列百姓做很重的苦工，纳重税啊。但是以色列百姓呢，因为在所罗门在世年日，以色列百姓还是不敢造反啊。为什么不敢造？首先根本性的原因，那是上帝说了，就是所罗门在世的时候，他还是要做王位的。啊，因为这是上帝都给大卫的应许嘛。当然还有了，就是从现实上，因为百姓还是很害怕、很怕所罗门，因为都知道所罗门他有非常高的智慧啊，他判断案件非常的厉害，所以百姓对所罗门还是有怕。结果所罗门一离世，哎，那百姓就把耶罗伯安找来了，就让耶罗伯安去跟他的儿子罗伯安谈啊。那么在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了，就是列王记上的12章，接下来这样我们就会看到。那么所罗门一死，以色列人就把耶罗伯安找来，就那个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找来啊，就让他去，就一起啊，他 他和以色列众人呢、啊、都来到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啊，罗伯安那时候就当王嘛，就对他说，你父亲就是所罗门啊，使我们负重恶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所做的苦工负的重恶轻松些啊，我们就侍奉你。所以讲这个话其实是对所罗门非常大的不满，但是所罗门在世的时候他们不敢讲啊，不敢讲。那所罗门一死，他们就来到他的儿子面前讲啊。当然我们有弟兄姊妹我们也可能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我们都知道，但是从这里我们也看到所罗门其实是一个晚年可以说是一个对百姓呢、啊、非常无情的一个君王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敬畏神啊，他当然也不爱神了。他对百姓有没有爱呢？也没有爱。他对以色列的百姓也没有爱。其实他是很，从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真的是对神是非常诡诈和不诚实的态度。因为他当时向上帝来求智慧是为什么求呢？他对上帝说他可以一个公正的来管理以色列人啊，来管理好神的百姓，他是这样讲的啊。结果他对神的百姓有没有公义公平，到最后就没有啊，就让他去做苦工啊，负重税啊，然后让他跟他的1000多个嫔妃啊在那里奢侈度日，奢华度日啊，完全背离了他当时来到神的面前求智慧的时候所说的话啊。他不爱神，当然了他也没有真正的去爱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所罗门啊，他的心都被那个他的嫔妃所牵引，结果最后他还骂他的嫔妃，一个正直的都没有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么神许可哈所罗门堕落，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就是让我们看到只有依靠神啊，不依靠神，你再聪明，像所罗门那么聪明，也是靠不住的啊，也是最后会失败啊，只有依靠神。那么神兴起敌人。兴起敌人来攻击以色列，这些以色列的仇敌上帝兴起的啊。这里提到了三个人物啊，那么头两个呢就是外邦人，以东人哈达啊，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啊。那么他们到底怎么来攻击以色列呢？圣经没有详细记载。那么第三个那就是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了，那这个人对以色列那造成了摧毁性的破坏，对以色列摧毁性的破坏啊。那么我们在下一章12章我们就会看到啊，当他以色列人拥戴他做王啊，当然这也是出于神的啊，神把十个支派就给到耶罗伯安，结果他就以王的身份就命令以色列人不要去到耶路撒冷了，因为还留了一个支派在耶路撒冷，让这个罗伯安就是所罗门儿子在那里啊做王嘛。但是呢，耶路伯安就不让他的百姓去，每年去到耶路撒冷去献祭，因为他很自私嘛，是不是？他就怕这些以色列百姓每年都去到耶路撒冷，然后这些百姓慢慢的就跟着那个罗伯安去了嘛，他很自私，他就为了自己的王位嘛，然后他就不想让百姓去，结果他就下令啊，他就建了两个牛犊，一个是安在伯特利，一个是安在但，啊，他就让百姓来拜这两个牛犊，就不要去到耶路撒冷啊，神的圣殿了。所以这是在以色列这个历史上是严重的罪啊，惹动神极大的愤怒，就是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但这个呢，这个仇敌啊，对以色列造成摧毁性的伤害，这个仇敌谁兴起的？神兴起的，确实是神兴起。神为什么要兴起？就是因为所罗门的罪，就是因为所罗门的罪。所以当我们啊都在去定罪耶罗伯安，当时确实是要定罪耶罗伯安，是不是？他把以色列百姓就是陷入到这个罪中，拜假神，确实要定罪耶罗伯安。但是我们千万也不要忘记，同样的也要看到所罗门的罪啊。这个就好像你看那个所罗门跟他的嫔妃啊，所有人都在定那些嫔妃的罪，嫔妃罪应不应该定？当然应该定，但是却往往忽略了去定所罗门的罪。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啊，都是别人害我，都是别人害我，那为什么你总是被他害呢？好，那么我们其实刚才读的经文呢，我们也看到，其实 就是那个先知把衣服撕成新衣服撕成十二片啊，然后给这个让耶罗波安拿十片啊，这就是说啊，神所说这个列王记上十一章三十一节，我们刚才读过哈、啊，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后来确实就是这样了，确实就是这样啊。那么留一个支派给所罗门的儿子啊，就是罗伯安啊，就是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有神的圣殿，而且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神讲了几遍了，是神跟大卫一起定的，一起选的，就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所以把这个地方还是啊留给这个大卫的后裔所罗门的儿子哈、啊，就一个支派。所罗门的鱼丸之子，我们在下一章也会看到，我们今天稍微看到一点啊，一千个嫔妃就一个孩子，至少反正圣经听到就一个。然后这个儿子呢，跟所罗门那完全看不到一点点相似的地方，一点聪明智慧没有啊，就是很愚顽啊。当然了，他自己看自己肯定一定是觉得自己很聪明了啊，他一定是这样啊。所以但是事实上他确实一个非常愚顽的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一个如此聪明的父亲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儿子。所以智商这个东西啊，不是可以遗传的，很多时候科学在骗我们啊，智商这个东西不是可以遗传，所罗门他的智商就没有传下去啊，他的罪却传下去了啊，罪是传的。我们从始祖犯罪，亚当夏娃始祖犯罪，这个罪就一直就在我们身上啊。但是智商智力这个东西其实啊，就是并不都是这个样子啊。当然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罪摧毁性的伤害了所罗门，不仅伤害所罗门，也伤害他的整个后裔。然后呢，确实是因为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啊，娶那么多的嫔妃，那种生活方式，其实圣经其实警醒你，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很败坏、很淫乱的生活方式啊，就是啊，没有什么后孩子就会很少，因为我相信这也是出于神的美意。就不让人都从这种啊这种罪当中去成长啊，反正至少在所罗门就是这个样子啊，只有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呢啊也确实是很愚顽的一个人啊。好，这一章经文结束了之后呢啊，接下来对所罗门就没有记载了。嗯，但是还是最后也还是说啊，他与他的列祖同葬啊，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中啊，就是我们不用去到底去纠结所罗门这个人到底得救不得救啊，什么什么都不用。但是呢，因为这都在神的手中，神是公义公平的，我们彻彻底底的放心，彻彻底底的放心，该得救的上帝认为他得，他一定得救啊，是不该得救，上帝认为他不得，他一定不得救。所以我们不要总是去啊，就是谁得救谁不得救，或他凭什么得救，或他凭什么不得救，这种问题我们就，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看所罗门，我们就从他的人生当中来看，我们需要得到警醒的地方啊，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好，这就是今天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啊。我们接下来几个问题我们弟兄们可以一起讨论来分享。与大卫相比，所罗门对神最缺乏的态度是什么啊，导致其最终堕落啊。从所罗门自身的角度出发，列出导致其对神缺乏此态度的原因有哪些。我们刚才提到的认罪悔改了是吧，大卫确实是也犯过很严重的罪，但是大卫跟所罗门不同，大卫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啊，我这里先提一点。但是就是大卫来到面对神呢，他有他的一个，他对神他是带着一个怎样的情感或者怎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但是所罗门啊，有大卫来到神的面前，他对神的某一种态度或者某一种情感，哎，这在所罗门身上确实看不到啊，确实看不到。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大卫是这个样子，所罗门却来到神面前是这个样子，所罗门来神面前却不是这样的，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呢？啊，我们可以来思想讨论一下。 当然你可以说这就是神的心意了，那这就从神的角度来看，那就我们从所罗门他自身的角度，他的经历啊，他自身的角度来看啊，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问得更清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不理解这个问题在问什么啊？比如说我来到三品弟兄面前，我对他有很多的态度，很多的情感，是不是？喜欢、热爱、尊敬、这个还有点小怕怕，哎，就是很多。我打个比方啊，那么大卫来到神面前，也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情感。那么所罗门来到神面前，也有一些态度，也有一些情感，但是有一样东西大卫是有，所罗门确实没有啊。那这样东西是什么啊？我是在问这个啊，我在问这个。那为什么大卫他就有，所罗门就没有这样东西呢？那从所罗门的角度来看，那为什么就是这样呢？啊，我不知道啊，就这个问题啊，大家，我就只能解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好，第二个就是根据尼希米记13-26讨论，所罗门得到过神极大的赐福啊。那么尼希米记说，神赐福给所罗门的超过所有的王，这个世界上地上所有的王。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赐福到底是什么，就是地上的今生的，聪明，就是这样。但是依然最终所罗门依然最终离弃神，这给我们带来哪些警示？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就是天路历程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凡因为爱世界而转向真诚信仰的人，必定也会因为爱世界而离开真诚信仰。就是我们也可以从圣经，尤其是从所罗门然后或者从现实生活、现实世界，或者从我自身我们来谈一下我们对这句话的一些理解、一些体会或者一些感悟。好，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那如果没有，那弟兄姊妹就可以把椅子围一围，就一起来分享讨论。
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第一题，与大卫相比，所罗门对神最缺乏的态度是什么，导致其最终堕落？从所罗门自身的角度出发，列出导致其对神缺乏这种态度的原因有哪些？我们分享到所罗门与大卫的区别，在圣经经文当中就说得非常清楚，说所罗门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以所罗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不专心顺从神。我们也看见所罗门他也并不认罪悔改，大卫有拿单指出大卫的罪，而所罗门神却没有为他预备一个拿单这样的人来指出他的罪。那么我们以前在分享大卫的时候也分享过，很多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是因为这个人不愿意听这样的话。所以所罗门不能够谦卑的去听拿单这样的人的劝诫，所以神为大卫预备了拿单，却没有为所罗门预备相似的人。所以所罗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不能谦卑受教，因为他有一个骄傲的心，所以他也身边也就没有拿单这样的人来指出他的罪。我们还看见所罗门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他缺乏对神的爱。大卫挑战哥利亚的时候，哪怕哥利亚是巨人，但是大卫因为神的名受了外邦人的羞辱，受到了亏损，大卫就为神的名心如火烧，为神起来征战。当大卫迎约柜的时候，他欢喜跳舞，也不顾旁人的眼光，欢欢喜喜地迎接神的约柜。那么大卫虽然神没有许可他为神建殿，他却热心地为圣殿预备了许多材料。从这一切看出，大卫是真心爱神的人。而所罗门没有，圣经没有记载他对神有这样的热情洋溢的爱的表露。所罗门只是照表抄课，他建殿也好，求智慧治国也好，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按部就班的，其中没有看出他对神的爱。 他的妃嫔拜偶像，他也没有想过这样的做法是否是冒犯神的名和神的荣耀，是否惹动神的愤怒。他的心没有为着神心如火烧。我们看见说，这其中有一个背后的缘故，所罗门在他所处的环境之中，从小成长的环境中，很难经历神的爱。在基督徒家庭的第二代，往往容易陷入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看见大卫，他受到他父亲的忽略，大卫在放羊的时候还不得不倚靠神击退熊和狮子，所以大卫是必须要倚靠神才能活下来的。但是所罗门却不是如此。我们看见说，在很多时候，在牧师家庭的孩子，有的时候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情形，很容易在一个程序化的这个规范化的路径上按部就班的走下去，照着规矩照表抄课的活下去，却没有真正的因救恩而被神的爱吸引，从而对神有爱的回应。所以我们看见说，一个罪人得救，他会对主在十字架上的爱有受到有极大的感动，那么这一切对爱的被爱感动，就会反映在这个人信主以后，他在读经上，他在聚会上，他在亲近神上都会表露出来。但是一个生活在仅仅在一个宗教环境和模式中的人，却没办法产生这样的一种对神的爱，就是一个罪人蒙主恩的这样的一个爱。所以我们上一次分享讨论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讨论到神的爱在我们生命中的我们受被神的爱所感动的经历。那么我们今天有肢体补充了自己上一次没有做的分享，就是在受难节的晚上自己得了新冠，然后非常难受的时候，家里也没有人，自己就看电影《基督受难记》。那么当时看的时候，心里的一个极大的震动，就是觉得说，主啊，我是真心是不配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的。当我们被主的爱所激励，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不论我们在教会有多久，听了多少道，那么我们的生命如果不被主的爱所激励，不被主的爱所摸着，不被十字架上的爱所震动，那么我们如果那我们就无法真正的去回应主的爱。那么我们真正的基督信仰是在于，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被这样的爱激励，才会愿意为主而活。我们看见说，所罗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对神没有需要感，他好像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生而要做王的，而且他又很聪慧，他的父亲又为他预备了很多的东西，所以他跟大卫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大卫需要神，他从一开始受膏的时候就开始受苦，一生过着很多时候都是被追杀逃难的生活，他当王之后一直在征战，时刻需要神，没有神他是活不下去的。而所罗门哪怕是建殿，大部分都是大卫所预备的材料，所以所罗门就能够一边建圣殿，一边跟着妃嫔拜假神，试图两边都讨好，既讨好神，也讨好他的外邦的妃嫔。他也用世俗的手腕来达成治国成功的一个果效，比如说我们看见他娶了那么多妃嫔，外邦的妃嫔，也是在试图用一种结亲的手段来与各国达成一个联盟，来安抚他周边的一个安全。所以所罗门没有依靠神，他不需要神，他也不看重神，这导致了他最终的堕落。他也与神不亲密，所以这一切跟大卫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太顺利，没有缺乏，我们也就很难去倚靠神，从而产生对神的敬畏，就会去偷偷的去拜假神，去见假神的 庙宇，用肉体的智慧来平衡自己的生活。那么也就是一开始我们说的，所罗门没有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神，所以所罗门对神是不专心的。原本他是王，他完全可以要求他的妃嫔来敬拜真神，但是他却没有这样来带领他的妃嫔，也是基于他自己对神并不是真正的认识。我们从传道书到箴言书，这都是所罗门所写的，我们会发现说他其实后来自己也看得很清楚，生命这样的一种生命都是虚空的，而人的本分就是要敬畏神。我们看见大卫无论年纪多大，他都是悔改了，他都是痛苦的向神回转，转向了神。但是所罗门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知道生命的本质这样的生活方式是虚空的，人的本分是敬畏神，这些知识他都知道，但是他并不转向。看起来对他来说认罪好像太难，以至于他顽梗到底。事实上不是他认罪太难，而是他不肯悔改。他在生活中没有真正的悔改，因为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有机会可以来赶逐那些外邦的妃嫔，或者是拆毁他们所建的为假神所预备的丘坛，因为他是君王，但是他都没有这样去行。他是一个能说不能行的，写了很多的书，包括传道书和箴言，但是自己却没有去行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在他的心里似乎太难，其实是不肯。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和讨论。
感谢神。那其实我们